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提多书》第五课。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弓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救赎，在乎的全是神的恩典。在过去，神所使用的一位传道人叫做斯布珍。斯布珍曾说，在恩典中，你是在约束之下，但不在捆绑之中。比方说，我受婚姻的约束，但我并不觉得有捆绑。相反的，如此被约束是快乐的。以上是斯布珍所说的。在恩典中，你是在约束之下，但却不在捆绑之中。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不是靠行善而得救的，但是我们得救是为了要行善。我再说一次，我们不是靠行为而得救，但我们得救是为要行善。这个重点可以说是提多书所强调的。而在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第二章第十一节就说道，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第十一节的因为很清楚的是接连到第一节到第十节，在那儿是对信仰群体当中各个年龄层，不管是老人、少年人，还有性别，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保罗要他们要在自我的行为上面能够符合当代善良的风俗，不要因为一些放肆的行为或是举动而让当代的人为之轻视。原因是什么呢？十一节就指出那个原因， Gar，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原来我们要有好行为的原因乃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并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行善，但是上帝的恩典却应成为我们行善的原因。或是说，上帝的恩典乃是要促使我们行善。那么神救众人的恩典是如何显明出来的呢？在这里，保罗似乎是回到历史上的那一刻，也就是天父借着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死在十架上，成就救赎的那个行动。透过那个行动已经显明出来，显明这个字 epiphany， 它的意思是突然出现。突然出现在眼前，特别是用来指神的介入、神的干预。突然出现， 而那个突然出现就好像是黑暗中乍现的光芒，带给世人无尽的盼望。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这也是在提多书第二章十四节所说的，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在第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下面，原文有一个字叫做 hina， 可以翻译作为了，表示目的。耶稣基督舍了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第二个目的是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原来耶稣基督十架上的救赎不是没有目的的，他乃是希望我们可以脱离污秽，成为圣洁。就好像是神帮我们把脏衣服洗干净了，结果神让我们穿上干净的衣服，希望我们干干净净的去上学。结果呢，我们还没有去上学前，就让自己的衣服泼洒了污秽的粪便以及肮脏的东西在身上。神帮我们把衣服洗干净，让我们穿上干净的衣服，让我们干干净净的去上学，而我们竟然在上学前把衣服搞得是乌漆抹黑，臭气冲天。这不是神要把衣服洗干净的目的。而在十四节的最后提到热心行善，神不止好像把我们的脏衣服洗干净而已，就好像刚才的比喻，神还要我们上学，好好念书。而神将我们从污秽当中救出来，不止如此，还要我们的生命积极的可以，十四节最后所说的热心为善。这热心这个字 ,selotes, 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二节翻译作切慕。神希望他的儿女很切慕为善。什么叫做为善呢？原文是 calom ergom， 就是好的工作，也可以翻译作好的行为。神希望我们可以切慕那个好的行为。我常在想，当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或是当弟兄姐妹在聚集，我们花多少时间一起讨论说我们在今天或是在这个礼拜要怎么样来切慕为善，要怎么样来热心为善，要怎么样可以做一些好的行为。在美国有一间教会，他们的小组很特别，他们就很有创意的去讨论说，诶，这礼拜我们要如何有一些好的行为来赢得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灵魂。有的小组他们就在礼拜天下午到街上帮人家免费洗车，然后在洗车的同时呢，车主就有空嘛，然后另外一组人就与他分享福音。有的小组怎么样呢？有人会按摩的，有人是中医师的，有人是西医师的，就帮人家按摩，帮人家义诊。透过这些 good work 来带领人归主，也让周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看的这一群基督徒真是一群热心为善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看到了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恩典在十四节告诉我们是有目的的，要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而且也洁净我们，也让这群基督徒能够在他们生命当中彰显出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就是热心为善。期盼您听完这堂课之后，您也可以在教会当中，您也可以在基督徒的小组群体里面，让大家脑力激荡，集思广益，如何在你所在的地区让众人看出你们是一群热心为善的一群人。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道德松散的时代要看什么书？
提多书。
领袖的风格要看什么书？
提多书。
教会牧养的秘诀要看什么书？
提多书。
短短三章的提多书却是不容忽视的生命珍珠。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来研读精彩绝伦的提多书。
信主就犹如一个移民的过程，你从一个国家要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国民，你需要了解那个国家的法律，你需要按照那个国家来做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民。同样的，我们信主，我们要从我们所在这个世俗的世界，要移民的所谓神的国里面，我们要了解神的话，而且按照神的话来行。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我们身为神的仆人，或是你是教会的头羊、小组的领袖，保罗提醒提多要用圣经的真理，要讲明，要劝诫，要责备，而且要用各等的权柄，意思是所有的权柄。什么是各等的权柄呢？意思就是指的在这节当中的三个动词，讲明，还有劝诫，还有责备。在教会当中，若是遇上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有权力的，或是富有的人，我们是否会畏缩，或是有双重标准呢？保罗要提多，不要畏缩，也不要畏惧，更不要有双重标准。在服侍众人，在领导教会的时候，要无所畏惧。神的仆人不是烂好人，要会讲明。什么叫讲明呢？讲明这个希腊文意思就是说的意思，你要说。很多传道人面对弟兄姐妹的问题不敢说，或是面对新信主的朋友也不敢说，他应该要如何从黑暗进入光明，如何从这个世俗的世界移民到属天的国度，不敢说。 有的神的仆人呢，不止不敢说，也不敢劝诫。劝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劝勉的意思，规劝对方，勉励对方，甚至也不敢责备。面对弟兄姐妹犯错，不敢责备，是个烂好人。可是保罗却提醒提多说，用各等权柄，这各等权柄指的就是神赋予提多，神赋予他的仆人有三个很重要的权柄，那就是要说，要讲明，要劝诫，要劝慰对方，鼓励对方，勉励对方，而且也要责备。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就好像一位警察，当他不穿制服的时候呢，他到马路上去指挥交通，没有人会理他。可是当他穿上了警察的制服，他在繁乱的交通路口指挥交通，所有的车辆就要听他的指挥，因为警察的制服穿在他身上，就代表他拥有那个权柄。同样的，在教会当中的领袖，我们的权柄不是来自于那个牧师袍，不是来自于衣服，而是来自于神的呼召，而是来自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照管群羊的责任。你我的老板不是会众，不是弟兄姐妹，你我的老板只有一个，就是神。所以当神让这些弟兄姐妹来到我的小组，当神让这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需要知道神托付给你我的责任，或是说神给你我的各等权柄，就是要把真理讲清楚，要劝诫弟兄姐妹，也要责备弟兄姐妹。保罗在第十五节还补了一句说，不可叫人轻看你。这个轻看当然表达的是提多要勇敢，不要害怕。另外一方面也是告诉提多说，就像第二章第七节所说的，他要有榜样。不要让人家以为你是一个年轻人，年轻的传道人，只会讲明，只会劝诫，只会责备，可是自己却怎么样呢？做不到。保罗在二章七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二章八节也说得很清楚，告诉提多说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而且在各方面，包括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好，我们了解了基督徒蒙恩之后不是摆烂，不是向下沉沦，神救我们是有目的的，神也要我们热心为善，而且身为神的仆人，要将真理讲明，要劝诫，要责备。接下来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一直到十三节，有两节的经文，保罗就告诉提多，神的恩典在基督徒身上，当基督徒蒙恩之后有三部曲，基督徒蒙恩之后有三部曲。这三部曲是哪三部曲呢？我们先把十二节到十三节先读一次，请翻到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两节就是基督徒蒙恩后的三部曲。到底是哪三部曲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提多是保罗所带领的真儿子，提多是外邦人归正的好例子。提多书有着保罗对教会各个年龄层的提示，提多书有着保罗对传道人最清楚的指示。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来研读值得你我细细品味的提多书。
基督徒蒙恩之后的三部曲，第一部曲是二章十二节的上半部，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意思是要除掉坏习惯。有一些刚刚结婚的朋友，妻子会帮助丈夫要改掉坏习惯，比方说臭袜子乱丢，妻子就会放一个篓子在那儿，就告诉先生说，你不要再乱丢啊，你要丢至少丢到那个篓子里面，让我方便可以来洗袜子。所以进到婚姻当中呢，我们需要除掉彼此的坏习惯，过一个共同的一个新的生活。同样的，在这里保罗告诉提多说要教训。十一节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而这恩典不是好像让我们就到此为止，不是的，而是要 teaching， 要教导我们，好像一个新移民一样，要过新的生活。首先第一部曲就是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意思是除掉坏的习惯。我不晓得有多少基督徒在你决志信主的那一刻，你愿意拿一张白纸下来，把你所有不好的习惯写下来。比方说，卫生习惯不好，抽烟、喝酒、嫖妓、看黄色书刊、看黄色的色情的录像带、偷窃、说谎等等。你要把那些不好的习惯给写下来。当神救拔我们之后呢，首先第一部曲我们就是要除掉坏习惯，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第二部曲是什么呢？第二部曲是养成好的习惯。在十二节的下半句说，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也就是养成好习惯的意思。在这里呢，保罗用三个字来形容基督徒在度日这个动词上面，在生活的里面该有的态度。第一个态度是自守。在这里自守这个希腊文在新约当中只出现在这里过，它的意思是自制力，你要对自己要严以律己。有人是宽以律己严以待人，但保罗说，首先你需要严以律己，对自己要懂得如何控制。 有的人是很不会自制的。我自己很喜欢打球，有一回在打这个网球，结果呢，很久没打，一打，所谓的一发不可收拾啊，就没有节制。结果一场球打下来呢，几乎手快断掉了。结果要隔了好一阵子才得以复原，没有那个自守的态度。再来，保罗用一个字来形容基督徒在生活上应该要有的态度，叫做公义，意思是公平。这公平指的是对人的态度，刚才自守是对自己的态度，公义呢，公平是对人的态度。不管对家人，对公司里面的同事，对学校的同学，对于达官显要或是贩夫俗子，我们是否都有一个公平的、公正的一个对人的态度？没有大小眼，也没有势利眼。对自己的态度是自守，对别人的态度呢，是公义，是公平。再来，保罗用第三个字来表达基督徒在生活上应该要有的态度，就是敬虔。这敬虔呢，是对神的态度，表达一个跟神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保罗要提多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呢？一方面，二章十二节上半部要除掉坏习惯，另外一方面要养成好习惯。这好习惯是三方面的应对态度：对自己自守，对别人公义，对神敬虔。接下来，除了除掉坏习惯、养成好习惯之外呢，还要有一个有福的盼望。二章十三节说啊，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基督徒在世上生活，不只要除掉坏习惯，不只要养成好习惯，在态度上要有一个盼望，要有一个期待。盼望什么？期待什么呢？盼望有福，期待有福。而这个盼望，这个期待，是关联于耶稣基督再次的显现，这是很重要的。基督徒不是求今生今世的福，乃是那个盼望的福。所以，当信徒在今世为主所摆上的努力，或是说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牺牲、受苦，都不会是徒然的，也因着这有福的盼望，使得信徒在过敬虔生活上面就产生了澎湃的动力。以上是提多书第五课，我是张德仁，我们下回见。